的，到李书记三十张看来有多少张的，一共42张，这42张的分为3个阶段，40张。那么今天要讲的呢，就第一阶段最后一个，这第14段叫李弃马。那么在这个里头，我们从这个图上可以看来呢，在西南上野的西南的旷野这一站，第11站，在这一站前面有10站，啊，从这开始以后，后面有3站。那么我们前面一共讲到，啊，西南山这一站就11站，这个旷这一站是以色列人所领道路的一个转折点。那么前面10站是以色列刚刚得救这个阶段，所以这个刚刚因为刚刚得救呢，新的生命比较幼嫩，像个小婴和婴孩一样，那是经不起风浪的。所以在这一个阶段里头，他们也遇到了征战，但是没有经历征战。为什么呢？你看看从法老派的部队打过来的时候，神没有让以色列直接跟法老的部队，而是云柱和火柱把以色列人和埃及的法老的军队隔开了的。那么神呢，就把埃及的军队消灭了，把这个以色列呢保护起来了，是吧？所以呢，这个他遇到征战没有经历征战，是神为我们征战。那么他们也遭遇了苦难，但他们没有承受苦难，因为一有苦难来了，这摩西祷告，神马上解决了啊。所以有诱惑也没有对付诱惑，是吧？有诱惑神就拿掉了。那阿爱的话来说就是，红灯塔，神把红灯塔打翻啊。在这个的阶段来说，人犯罪犯怨言，神没有责怪，神是宽恩慈宽容。所以这是神完全的看顾，神完全的保护。那么这是在前10段这么个情况。那么在第11段西奈旷野，就西奈山这一段呢，以色列人在这里头啊做灵力的培训，整整1年。那么到了离开这一段以后，现在继续往前走的时候，那这个情况就不是在前面10段这个情况了。你要发愿言，神就饶恕。要在这一段，从这一开始以后，神就给以色列人有个试炼，是吧？所以离开西奈山以后，神要接着苦难要熬炼他的百姓。那就以赛亚书里头讲的，以艰难当饼，以困苦当水，试炼他的儿女。他也有责备、管教、鞭打来抚养他的儿女。这是我们前面说的。那么从这以后，离开西奈山以后，希伯来书6章第一介绍，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路的开端，从前面出来的都是在基督初心阶段，都是啊基督道理的开端。因为基督长大以后，西奈山培训长大以后，我们必须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那么从这以后呢，就需要什么？经历属灵的征战，要对付世界的诱惑，要得胜撒旦的试探。到那个时候，红灯塔神再不打发了，要你自己对付了。所以在前面，但是以色列人从那以后，他们情况怎么样？在12章的时候，是吧？他们怎么样？在12章，12章基布勒有他王，这地方是埋葬贪欲之人的坟墓，是吧？他们试验失败了。到13章。哈西路这一段，那么教会的领袖米利安得了大麻风， 道权，被神所管教，被因为关了七天。当然在关了七天当中，以色列人在那都没有动，就是等到米亚七天关好以后，把从营外领出来，那么以色列继续往前走。也到了第十四代，就是李提马这一代。那么李提马这一代，其实呢，这一代就是加底斯这一代。我们从圣经各个方面把它串联起来，我们就知道李提马这一代就是加底斯。那么这里头怎么来，我们就不去多讲了，因为这个很费功夫的。但是我们要知道，这一站李提马这一站就是加底斯这一站，啊。那么到了这里以后，这一站呢，离迦南就很近了。你们看啊，这个第十站李提马这一站。我们继续北上到迦南，对吧？到迦南对三天的路程，马上就要进了迦南了。所以在这一站，摩西要有所准备啊。那需要你去迦南，你需要打听一下迦南情况怎么样，是吧？这个敌情怎么样？那边这个人情事故怎么样？那边地理环境怎么样？他们的这个抵抗能力怎么样，强度没啥等等各方面需要了解一下。那所以在这一站是很关键了啊，这一站很关键了。那么也就是说，对，第一桩事情，摩西按照耶和华的吩咐，打发十二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。要去，好像现在派出侦察兵一样，啊，到那边就侦察一下，啊。那么十二个探子呢，一个支派一个，但是按照圣经说，那个探子呢，都是以色列的首长，都是哪个支派的首长，所以这不是一般的探子啊，都是首长。是吧？他们是单纯领导职务的啊。那么归他的内容是什么呢？第一个内容，所住的民，就在迦南地那边的人是强还是弱，是多还是少？啊，所住之地是好还是歹？所住之处的营盘是坚城。是银牌还是坚城？第三个在那里底住是肥美还是坚朴？有没有树木？大概三个内容啊。那么四十天以后，这探子去了有12个探子，在整个迦南地转了一圈，一共转了14天。啊，归档情况怎么样的？第一个，确认是牛奶玉米之地，啊，确认是牛奶玉米之地。第二个内容，他们的那地的民强壮，啊，他们就是为人啊很厉害的，啊，那地的诚意坚固困难，啊。前年我到以色列去的啊，他们的城啊全是石头垒的。我们中国的城大部分城墙，比方说上海的一些老的城墙，是吧？现在留了一段，这个砖头垒的，是吧？像长城也是砖头垒的，啊。前年我们还到了这个上海关比较城墙比较高啊，那也是砖头垒的。但是我们对以色列看的城墙，它在前日石头垒的，比我们上海关的那个城墙要高啊，这城池比较坚固，比较强大。那么他们也带回来一个，特别是牛奶玉米之地，他们还带回来一串葡萄。 这一串辅一挂辅导就一挂辅导用两个人用杠抬着，你想想看这物价丰富到啥程度啊？那么现在那一挂辅导能两人来，那一个人手都提得起来了，是吧？你现在在以色列，我们这前天我到以色列去的时候，哎呀，以色列前景基本都是干旱，很少下雨。啊，我们好像在加密上面去玩的时候，正好哎碰上下雨了，导游说：“哎呀，你们这有福气啊，这还碰上下雨呢。”他说是以色列一年很少有下雨天气。一年也就下了两三天的，哎呀，被你们碰上了。然后我们在这儿就哎呀，这挺高兴。这下了一个多小时，都七十度的毛毛雨，哎呀，没带伞是的，说以色列那个点，我们汽车经过以色列这个地上这个沟啊上沟里头没有水的，但是也很有意思，以色列这那干旱之地。他们农业生产很发达，啊，大片的树林，是吧？但也没看见他们有暖棚，反正看到那么干，怎么有那大片的树林？跑去一看，他记住啊，这个树林底下前有水管子灌溉的，他们的水不是喷的，而是水管子在树根上浇的，而树在宾馆，因为那宾馆那个花坛边上门口的花坛。仔细去一看，哎，怎么？所以他们科技很发达。虽然现在他们干旱之地，但是他们农业了，所以他们吃啊，我们在这食堂里吃的话，水果啊，什么苹果啊，人家是不要钱，随便你吃。这他们很发达。但现在呢，也就是说是为什么那时候物产那么丰富，现在为啥现在？因为是以色列是背叛神，后来被这个。流到外邦去，这个地方被神兽咒诅，说现在的地方比较干旱，不像那个时候，确确实实有难于民族。那探听回来以后，基本上情况都一样，但是他这种有不同的声音。第二个是加勒，加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。我们立刻上去得哪地方，我们就能得胜。这是摊子当中有个叫加勒的，他就在奴西面前发布百姓说上去就一定能得胜。但是呢，是和他同去的啊，摊子中和他同去以外的摊子，他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里，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。他们就像以色列人报恶信说，我们所窥探进入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。哎呀，那个地方的人啊，身量高大，是为人的后裔，居我们看自己大满里。啊，他们是伟人，我们渣们，是吧？所以他们是吞吞，我们不能去攻打，我们跟他们一打就马上就这个啊。所以摊子当中有不同的声音，对吧？这些不同声音呢，我们现在摊子比较多，是吧？就这么的民众就埋怨，兼叛变，民众就大声渲染。那也百姓都好，他们都吓坏了。哎呀，我们好不容易经过一年多，我们来到了迦南地带，结果是这么个情况。那地的人是吞去居民之地，城市有坚固，我们就根本打不过他们，他们就好苦。那么以色列众人也向摩西亚人发怨言啊。他们就大发怨言，他们怎么说呢？贵族对他们，啊，你们巴不得我们 题，还是时代在蔓延。耶和华为什么 要把我们领到那地，是我们啊倒在刀下呢？啊，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变得奴隶，我们回埃及，回孩子回埃及，这不更好吗？这就是会中在摩西亚中发怨言啊。他们法院实际上在美元省，对不对？神把我们领到这地方，让我们灭亡，他们就发怨言。那么一来以后，众人就彼此说，夫家说，我们不如建一个领袖首领归埃及去吧。哇，这就产生一个什么这个话，众人，我们不如建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。从本质上，这是全民的一个暴动，虽然这暴动没形成，因为他们另外要立个首领，他不是摩西为首领，神立的首领是摩西，他们不要摩西为首领，他们另外立个首领，非常为埃及去，这是全民的暴动，这历史也是很严重的事情，是吧？那么在这个，因为什么？把埃及的摊子一包以后，民众就这个埋怨叛变啊，他们怨声载道，他们甚至要暴动，这是个全面的暴动。我们不如另外那个首领归埃及去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摊子中两个摊子，因为一共十二个摊子，十个摊子是报恶性的，那两个摊子，一个叫约书亚和加勒，他们在这一种这个民众的叛乱声中，情绪非常激动症的当中，他们勇敢的站出来为神做见证啊，弟兄姐妹，这个很不容易的啊、哦，因为所有的老百姓在打着穷穷绝望啊，要什么？要暴动，要回埃及去，另外一个首领，那情绪非常激动的。但是约书亚和加勒两人很勇敢的，在这种情况能够勇敢站出来为神做见证，因为这是有性命教官的事情，不是这个很简单的事情，对吧？约书亚和加勒撕裂衣服，争辩说，争辩了四条。第一个，那就是洁面之地，原是牛奶玉米之地。这第二个，我不可背叛耶和华。第三个，不要怕那里的居民，他们是我们的食物，耶和华与我们同在。哇，我们就看到约书亚和加勒跟王百姓的摊子这意见截然是对立的。保护性的摊子说，他们是充气之民，我们被他们吃的。那加勒和德，他们是我们的食物，为什么他们是我们的？因为耶和华和我们同在，这么激烈的争辩。结果怎么样呢？众会众中拿石头打死他们两人，这个情况很险恶啊。在这样很危急的时期啊，成群结党要叛变，约书亚和加勒很勇敢的为神做见证，但他情况很危急啊，众会众要拿石头打死他们俩。正在这危急的时候，忽然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，神出来说话了。好，我们再讲，再往下讲第二内容，神的震怒和摩西的祷告。说这一段发生的事情太严重了， 事情，在这危难时刻，神就出来讲话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啊，耶和华非常震怒，神非常震怒。啊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‘这百姓藐视我要做几次的？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神迹，他们还不信我，要做几次呢？啊，我要用瘟疫接上他们，使他们不得承受那地。”叫你的后裔成为大国，比他们强壮。耶和华说：“我要把瘟疫把以色列全消灭了，但是呢，单单留下摩西这一支，那摩西这会成为大国。那么摩西怎么反应呢？是不是说：‘哎呀，这是感谢主啊，不要让他的。’”这个成为大国，摩西可以承认一个首全民族的首领的，是不是啊？没再没有人可以反对他的。那摩西是不是态度啊？摩西没有，摩西就求告耶和华，他为以色列民来求告，他不是为他的这一个族来求告，他为以色列民求告。那么摩西呢就求主啊，说求告耶和华，是吧？在求主大显能力，当你所说过的话，耶和华不轻易发怒，却有丰盛的慈爱，赦免罪恶过犯，万不以有罪为无罪，并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直到三世代，求你照你的大慈悲赦免这百姓的罪孽，好像你从埃及到如今赦免他们一样。所以摩西呢，他是非常公正的，他站在以色列之民的这一个立场上求告耶和华，求耶和华按照你的大慈爱赦免这百姓的罪孽，好像你从埃及到如今正在赦免他们一样。那么摩西的求告，神答应了没有？啊，摩西的应允了摩西的祷告，耶和华就对摩西说了：“我照着你的话赦免了他们，然而我知道我的永生启示，天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，这些人。”所以看见我的荣耀和我的埃及的旷野所行的神迹，仍然试探我这十次，不听从我的话。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的祖宗所启示应许之地，反藐视我一个也不得看见。所以耶和华呢，神呢就答应了摩西的请求，赦免了他们的罪，但是。罪可以赦免，刑罚免不了，但他们不得看见，他们就不能介入啊。原来他想，他们祖宗所启示的允许之地，就他们不能进迦南。下面我们讲讲神的惩罚。第一个惩罚，要改变行军的路线。本来是他们是怎么场上白那白上的向迦南方向改变为向红海方向，那本来呢，这是你听嘛，这一章本来他们继续可以从白上可以到迦南，到迦南就三天路程，现在他命令改变行军路线向红海文方向，那真是红海，这也是红海，这个红海是这样，这个红海这也是红海，所以向着红海方向改变了行军路线。第二个，20岁以上的男丁被倒闭在旷野，除约书亚和迦勒之外， 神的话，他们背逆神，神所对他们说，20岁以上的男丁全部倒闭在野外，除了两个人之外别无灵魂。这两个人，一个叫约书亚，一个叫加勒。那么为了约书亚和加勒，我们上面讲过了，约书亚和加勒在穷尽饥荒之中，在几片反叛圣道中，他们勇敢的为神做见证，差点被他们打死。所以神在这里头特别允许约书亚和加勒不倒闭。当然约书亚和加勒肯定他们年龄已经超过20岁，对不对啊？不然的话神不要在里外再讲了约书亚和加勒除外，因为20岁以下的不倒闭的话，20岁以上如果倒闭的话是在旷野。那么这个是神的惩罚，第二个是20岁以上男丁都倒闭在旷野啊。第三个，他们的儿女必在旷野漂流40年。主神说了啊，神说咱们说你们的儿女必在旷野漂流40年，担当你们隐性的罪，直到你们尸首在旷野消灭，按你们黑暗地的41年顶日，你们要担当罪孽40年，就知道我与你们疏远了。因为在黑暗的时间一共40天，那就一年顶一，所以要漂流40年，就让他们的这些卑劣的人呢，尸体在倒闭，尸体就消灭了以后，待到40年。那些恶心的人呢，都到温雨死在耶和华面前。那说是第14段，从一开始窥探，最后回来回报窥探的情况，民众当中发生叛乱，约书亚加勒起来为神作证，神的震怒就是到神的正法，到这基本上这10段所经历的事情呢，基本上到这里。那么以色列人受到神的惩罚，他们悔改了没有啊？我们再看看最后的情况，他们是吧？臭的认罪悔改，他们怎么呢？这些这个以色列人听到神对他们的惩罚，因为他们不想往迦南去，他们要回埃及去。结果神整发了以后呢，他们说啊，结果那我们不然我们出了呗啊，我们回改吧。他们就是什么呢？他们说我们有罪了啊，庭院上耶和华永许的地方去，他们要继续要往海上往迦南地方去啊，我们有罪了啊，我们庭院上耶和华永许之地，他们要继续要改去。你看见了他们是怎么认罪了，对不对？对吧？那时候说，摩西说：“你不要上去，因为耶和华不在你们中间。”因为刚开始的时候，耶和华要神要他们上迦南，但是他们不愿意去。现在他叛变暴动，神惩罚他们。啊，但他不让他们往前走，往红外方向走。但是呢，他们这个时候，然后我们有罪了，我们决定我们往迦南去。但是摩西说：“你不要去了，因为耶和华已经不在你们中间了。” 但他们也不听母亲的话，他们也不听母亲，他们在山赶上山顶去，往这个方向去。他们虽然往那边去，但耶和华的约柜，约柜和摩西没有出现啊。那么这就有看到了，他们往山顶往家呢，那个时候神跟他们已经不在一起了。结果怎么样？亚玛的人把他们杀退了，一直追到何尔。一直追到后来，那时候就他们也彻底死心了，那没办法了，是吧？他们这条道往红外方面去，就没办法了。往北上吧，被亚玛力人杀退了，他们一直好吃在这个方向。他们其实往那边去，也没有按照，也不是按照神的命令去。那么我们走。整个是在你今晚时代所发生的事情啊，真是惊天动地，这后果也很严重，他们的最后的结局也是很悲惨，很悲惨。本来他们三天就可以上迦南了，结果呢，神怎么要40年以后才能就漂流40年才能上迦南。而且呢，20岁以上男丁全部倒闭在这个，除了两个人之外，是吧？那么讲到这里，那么14章所经历的事情基本上就可以，第二阶段也就结束了，14章也就这个了。那么这一章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值得要警戒的地方呢？值得我们要思考的地方呢？啊，所以这事情我们要好好思考。为什么在14章里头他会得出这样的结果呢？啊，所以呢，这一章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，需要思考什么问题呢？因为12摊子他们到家在家呢4天，他的基本情况都是一致的，是不是啊？那个地方是牛奶与蜜制，他们还台内一挂葡萄，这挂葡萄有两种台，说明迦南地方是牛奶与蜜制的，物产非常丰富啊。第二呢，遍地的民强壮，包括新的战略说，他们如为人，他们身量高大。那么，约书亚和迦南，他们没有否认他们的高大，他们名强壮，那边的城市坚固。约书亚和迦南也没否认那边的城市坚固。这些三个情况回报，他们都是一样的。既然是摊子的基本是都是一致的，那么为什么约书亚加勒和其他十个摊子观点完全对立的？我现在说我们不能过去，我们他们是通去居民之地，我们就比他们通去了。就加勒和约书亚是怎么说？他们是我们的食物，我们上去肯定得是用耶和华我们同在，这观点完全不。我们先看看我和现在摊子怎么看法。我和现在认为他们是强者，是通去居民之地，因为他们身量高大，我们在他们面前好像大杂一样，是吧？就被他们吃了，我们一上就被他们吃掉了。所以呢，我们是弱者，他们是强者，所以呢，我们是说他们是强者，他们是充权居民之地，而我们呢是弱者，是被他们吃的。那就是包括现在摊子的一个看法。 其实这看法其实在也很普遍，也是很顺当生理的，因为中国的成语也有一句话，中国的一句成语就是入肉强食。什么叫入肉强食啊？强的是吃的，入的是被吃的，入的就是肉，强的就吃的，叫入肉强食。所以鲍文先生他们的观点跟普世的观点是一样的，在中国残余里这句肉肉强食也很普遍，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着肉肉强食，是不是啊？靠武力，靠胳膊，靠的这个啊，枪杆子里面可以出政权啊，肉肉强食是中国的成语，所以鲍文系的探子他们的这个观点跟中国人的古代的成语是一致的，肉肉强食，肉的是被人家吃的，强的是吃的，所以呢江南人是村区居民的，我们呢是被他们吃的啊。那么这个是鲍文系的探子他们是他们的观点是具有普世的价值，跟中国人的成语也基本上是一致的。但是约书亚和加勒认为什么？他们是我们的食物。哎，这就搞过来了。本来是强，弱的是强的食物。那么，但是在约书亚和家人认为什么？强者是我们的食物，不是强的吃肉的，而是我的肉的可以吃强的。这个观点完全跟他们对立的。那么这个观点跟这个参僧的谜语一样，也是一致的。哎，大家说的参僧的谜语，参僧比较有参僧的这个。是世界里不是一个参僧，对不对？参僧是这个力量很强大的，是不是？其中有很有名的参僧的谜语叫什么？吃的从吃的出来，甜的从甜的出来。什么叫吃的从吃的出来？因为什么？这个参僧就去碰了个狮子，把狮子吃人的。但参僧他有神的力量，结果参僧把狮子给撕裂了，结果在狮子尸体上压出蜜来，所以参僧呢就说是狮子的尸首里头啊拿出蜜来吃，他吃的什么？这个吃的是从吃的，因为狮子是吃的，所以吃的是从吃的出来，甜的是从甜的出来。所以是什么？哎，我们弄的狮子吃人的，人被狮子吃的，但是人可以吃什么？吃的出来，可从吃的里面将蜜出来吃。所以约书亚和家人的观点跟参僧的比喻是基本都一致。